三二一，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来算到三十，这是今天的作业。
为什么？
因为我小孩最近就是在算这个。
因为我小孩一定会跟我吵说，为什么？为什么就要算？为什么爸爸妈妈不用算？哎，你已经在录了。
对啊。
我刚刚看了一个问题啦，
等一下，我们先开场好不好？
欸，还没有开场。
对的，好，来五四三二一，欢迎收听怪兽训练电台。大家好，我是 Josh，
我是何立安，大家好，
大家好，耶
耶，这次应该画面会成功。
我上次画面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至少会动，会动。
我就这样，它的功能成功了，画面有多好看，那另当别论。
对对对
对对，至少我们把那个。把那个连线的事情搞懂了。
嗯，对，没错。好，那很多朋友在我们那个那一集开始有影像的时候呢，在下面纷纷留言说，哎，希望这可以持续下去，以后就这样好了。
不保证他每次都会成功。
对，没错。而且可能还有 一两集的存档是当初没有录画面的。我们后面
哦，对，
对，我们还有一集的那个 Q&A， 可能我们过年
我们还是会把它播出来，
对
对
对，拿出来，反正都是很重要的资讯，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很认真录了，只是没画面而已。
嗯，好，
我想这有一个很及时的，就刚好在上一集啊，我直接先回答好不好？
好，
这有一个题目说，请问在片尾说瘦最多的时候是断食的时期哈，那掉的肌肉是否也最多？除了你自述当时掉肌力之外呢？完了，周边很多减重的断食成功减重的朋友，也垂着一片无脂肪但无肌肉的蝴蝶袖哈。哎，这个哈倒是，当然了，各位我要先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身体组成你没有那么容易监控，也就是说呢，其实基本上大家看到身体组成全部都是间接推估的。
嗯，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用这个生物电阻法哦，就是那种微电流哈，你手抓着脚踩着的那种哈，这是第一种。要不然的话呢，就是用那个皮脂夹去测脂肪度，然后回推去脂体重，就是除掉脂肪以外的体重。那再来呢，就是用那个 DEXA 哈，就是所谓的全身 X 光机哈，这些分析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都还是有要么就是使用公式去推估，要么呢就是使用一些的影像判读，也就是说它没有真正的确认说你的这个身体组成是怎样百分之百确定，这样子目前是还没有办法到这样。所以你说那个时候呢是否掉肌肉量呢，我说这个我只能用猜的，我真的没办法完全知道有没有办法这是不是有掉肌肉量。我觉得应该会有，但是呢从几个指标来看，我相信掉的脂肪是居多的。例如像腰臀比，腰臀比呢从0.9变成0.85。 OK， 那腰臀比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它算是一个蛮敏感的脂肪指标，也就是说呢假设你的这个腰臀比呢是一的话，腰跟臀一样粗，那基本上来说这个是脂肪度过高的几率是蛮高的。那我当时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一直都是维持在0.9左右，但是呢在体重降下以后它是在0.85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相信这个部分的话应该降脂肪居多才对。但是是否有掉肌肉量呢？坦白说我觉得哈，你掉了20多公斤体重，然后1公斤肌肉都没有掉到了，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可能。
对，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那肌力呢在体重下降的过程，那个肌力不容易维持，甚至有一点退步，也就是它并不是说等比例下降，就是说哦，你现在掉了1公斤体重，所以你深蹲少2公斤这样，
没有
那么刚好。
嗯，
对，它没有，它掉蛮多的。你说你掉了10公斤体重，你深蹲不止退步20公斤，退蛮多。但是在体重停住以后，那个深蹲的重量是慢慢可以练回来的，而不需要把体重增回去。也就是说你就走神经系统的路线去把那个重量慢慢跟回来。
嗯，
那所以呢在去年吧，去年七八月左右，我给自己测试了一下，我说那我们试一下2倍体重深蹲。那所以我大概跑了几个礼拜的课表，然后那时候体重刚好100，然后蹲了200，就是说基本上完成。以我自己的这个标准来看，我给自己及格，然后呢接着就没有再管这件事情了。那所以呢那不过呢有一个地方我倒是要说，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垂着一片没有脂肪也没有肌肉的蝴蝶袖，这就是说那个 多余的皮肤啦，
对，
多余的皮肤。那不过这个地方呢，倒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哈、
嗯。
那Jason Fung 我之前提到过那个加拿大的华裔的那位医生
哈，
对，那他说呢，其实在他的经验里面啊，他有的病人啊，他那个降体重啊，不止降个几十公斤，好像100磅，就四十几公斤，掉了四十几公斤体重，结果呢，他居然是那个他没有多余的皮肤的。那为什么呢？他们怀疑哈，这都只有推论了，理论推理论哈，就说呢，自噬作用呢，会把身体的蛋白质回收。
嗯，
那把蛋白质回收呢，其实一部分蛋白质来自皮肤，也就是说呢，当你断食的过程当中呢，身体呢分解了那些蛋白质以后，它发现身体是有需求的，所以会把它留住，因为你没有食物进来，我得要留着原来的资源。那所以呢，那些皮肤呢就被。推论啊，这是推论了，就被分解了，然后重新再利用。所以其实呢，在他们看到说，像急速减重和用节食，然后用强迫式的运动这些，常常减完以后有妊娠纹，甚至呢减很多的有多余的皮肤。那如果你是手术抽脂的人，他还要拉皮。但是呢，断食的人似乎啦，这是没有非常正式或者说大量，但是他们看到的经验是，那个皮肤是紧的。
嗯，
也就理论上来说，你腰围小了5寸多，5-6寸，那你那个皮应该会垂下来才对。可是呢，其实没有。那而在我的经验里面也是没有的。OK， 我的腰围大概从这个接近40减到剩下大概35左右。
对，
那但是呢，其实没有出现妊娠纹。
嗯、
那所以呢，我不晓得说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自噬细胞在过程当中把你的皮肤拿去再利用，有可能这是我唯一找到试图去解释这个现象的现象。对、
okay.
那所以呢，即使你说会不会有人蝴蝶袖呢，我会觉得说呢，蝴蝶袖、哦、它未必是无脂肪无肌肉，它可能还是有脂肪有肌肉的，而且它就是比较松弛。所以呢，如果你有合并肌力训练的话，理论上来说那个肌肉是紧绷的哦、然后呢，即便它外表仍然包覆着一些脂肪，那理论上来说，这现象应该不太容易出现才对。有可能几种情形，然后第一种情形就是，如果出现蝴蝶袖的话，第一种情形就是说，它是不是它的断食的时间不够长啊、没有足以启动够强的资源回收作用哦、这个推论。当然、请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守则。好了，那你讲一个，到底要停多少？24小时、48小时还是72小时？你告诉我，那我要去测，我没办法告诉你。啊，所以这个每个人都差很多，甚至连断食多久会开始增加自噬作用、
嗯，
或者说它增加的程度有没有办法高于一般节食和运动？那其实现在这个都还在争论，所以呢，这个并不晓得。好，那我们知道说断食呢，它一个理论啊，说在断食超过1-2天的时候呢，那个生长激素反而是不降反升。就是生长激素会上升，为什么呢？身体呢会去试着去保护有用的组织，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肌肉量通常是被保存的，所以呢，如果你断食超过一段时间，身体真的急需使用能源的时候，其实它会优先使用脂肪，因为我们知道要分解蛋白质来变成能源，其实相对不容易，但是分解脂肪。这个变成能源的话是相对简单，注意我说的相对哦。你说好，那我现在去运动，我要燃烧脂肪。那运动的那个，就算是你知道吗？运动的90分钟、那动用到的脂肪量还是很少的。那脂肪要被动到呢，理论上来说啊、那它就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空腹啊、才会有，或者说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能量负平衡了，看你是用什么方法去制造它，这样子。然后时间够长了，所以动员那个脂肪。但是呢，蛋白质的话呢，它不太像是身体会 prefer 身体会去倾向于优先使用的能源。
嗯、
这里呢，我可以借一个一个学者，他举个例子 ，Andy Galpin。Andy Galpin 呢，他是一个大学教授，那他也是在健身的那个领域里面啊，蛮知名的一个一个作家、他写书，然后也写很多的这个文章，然后录很多的节目、他甚至把他很佛心的，他把他上课在大学教课的那个内容全部录成短片， 免费，他是免费的教育资源，那所以呢其实相当了不起，这大学教授那花他很多时间，那所以呢他在那个所以很多体育系学生就是上课如果没听懂可以去听他的课，这样子
可能他的学校不需要做什么教学评鉴，
我觉得是
所以他就有时间了，
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吧，我可以有很多很多可以讲
不然你不要回去当教授
OK 对对对对，我就是我要讲为什么我不回去、
oh, OK OK、
well, Anyway Andy Galpin 呢他说呢能量能源就很像这样子，你那个糖类呢很像是假设你要 生一堆火，假设你要露营你想生火，那有什么东西一点就着呢，就是糖类像火柴一样一化就着了、嗯、但是呢脂肪呢像一段木头一样，你要把它你一根木头你直接烧可能你火烧了半天它就是表面黑黑的而已，
对就焦掉而已，
但如果你可以把它整根烧成碳，它可以给你那个热，可以给你热源很久，
对
就你把一根大木头烧成了木炭之后，那个可以撑整个晚上这样子。那不过呢他说蛋白质很像什么呢，蛋白质很像呢你去捡木材的时候，你在说、哦、我要生火了，我在森林里面捡木材，捡说哎，这里有一根旧的铁轨，我把那根铁条把它拉回来，然后跟他说哎，铁也可以烧融了以后来取暖，那你会觉得说你疯了吗，你要花多大力气才有办法把它 烧成一根红红的热铁这样子。那所以呢其实蛋白质它有点像这样子，就是你不会倾向于把它拿来燃烧、
okay.
对，那所以其实回过头来讲，就是当你在能量负平衡的时候，其实呢要么就是优先使用糖类，然后要不然的话其实就使用脂肪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在不管是断食制造还是任何方式制造出来的话，其实通常脂肪流失的量应该会比这个肌肉量多、嗯、
来的多一些。
那不过呢有几个例外，就是说你在短期内让你感到像饥荒，像饥荒，例如说呢，你食物呢，这个吃一点，有点像他们其实反对少量多餐会这样说，就你一直有食物进来，身体一直启动那个消化，可是呢，却发现说那个能量总是不够，
不够烧。
这时候呢，身体会倾向于节约能源，
保护自己。
那如果这个节约的现象过长了，就好一段时间都这样搞自己，这种饥饿的这压力出现的时候，那其实呢，你有可能会甚至说，那我丢掉一些耗能比较高的组织，这时候呢，流失肌肉量是有可能的。
哦，
对。那你说，那断食不会吗？断食还不是让你很饿？可是断食的话，它是这样，它把你饿过头，那直接就启动了那个脂肪代谢，也就是说它不会说给你一点希望，你身体很想正常饮食，但是呢它给你一点食物，结果你一直试着去过正常生活就发现不够，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要节约这样子。但是断食的话呢似乎啦，当然这个是他们在争论，你绝对可以有其他的疑问。那不过呢断食派的人会认为说呢，因为你撑过了身体前面，他知道说 OK 现在不会有东西进来了，那我启动了原始的本能，就是什么，我拿我身体堆积形式的能源来使用。然后呢你说那为什么这样子就不会掉这个肌肉量呢？他们的解释是说，从演化上面来解释，这个Jason Fung 在他的书里面说，在演化上面假设呢你是这个原始人，他说打猎吃一顿之后呢，他可能要饿好几天，而这饿的好几天呢，他其实应该要在演化上来说了，假设你饿好几天，你是越来越弱的，你那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呢，一点点的饥饿，几天的饥饿，其实人是很强的，有他的那个精神力啊，还有包含他身体后来发现生长激素会上升，是这跟这现象似乎也符合，因为生长激素上升的时候会保护肌肉不流失，所以呢，你会留着肌力和精神力去打猎、
在做下一次的狩猎。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说呢，反而比起说呢，你随时随地有点小东西进来吃，你永远没有启动这个程序，但是它又不够用，那它可能就会从流失肌肉组织来平衡。
嗯哼，
而且一旦呢你恢复正常饮食的话，那它会拼命的赶快再把那个重量就跑回来，所以你发现说那个体重下降又上升，下降又上升，下降又上升，而且几次过后还会向上适应，就越来越，所以这个所谓的溜溜球效应，然后越减越重这样子。那似乎啦，断食派的人认为说呢，断食就是因为有超过那个极限，去启动了脂肪代谢，才能够有这个功效。那不过当然啦，我刚讲这些，我引述 断食派的说法，但是呢我也要平衡报道一下，就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情。很多人认为说呢，只要你的食物是健康的，那你用任何形式去扭转这个热量平衡会达到一样的效果。所以呢假设你是用断食，所以两天一天吃饭一天断食，那其实你等于一天的食量减半。
嗯哼，
那如果假设你食物内容是健康的，而你原先又没有代谢的问题的话，那其实你跟另外一个人他直接把每天的食物减半会是一样的。那刚刚讲那些什么少量多餐多量少餐，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有没有被启动，有些人认为是无关的。
OK，
对，像 Andy Galpin 就不信这一套。
嗯哼
，Andy Galpin 我们刚才引述过他的话，他就没有信断食这一套。而 Peter Attia 他认为说呢，断食跟其他手段啊、减重的功效，其实全部都来自于卡路里控制。
嗯，
什么启动自噬作用啦、啊，或什么的这些，其实坦白说，它的影响力都还有争议。
嗯，
对。那所以说，这是关于这一题。我好像离题回答了很多东西。
对啊，其实我觉得
大家没有问这么多。
这个也不只是 Q&A， 这基本上就在把你之前在做这个 N 等于1的这个实验，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刚好那个我们的听众提问，就再拿出来再做一个解释，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其实关于这个部分，我只能说了啊 ，N 等于1实验它没有应用性啊，所以呢，各位观众，我怎么做，你未必行得通，未必是你这样子做就是 会 OK 的。那 我说过，其实这个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关于研究方面，为什么研究数据在这方面这么不容易被参考。因为呢我们讲说研究，假设你找一批人，假设40个人，20个用 A 方法，20个用 B 方法，然后呢这个最后呢比较 A 跟 B 之间有没有显著差异，那是不是等于说我在比较 A 方法跟 B 方法之间显著差异呢？答案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你看，我比较的是这20个人的平均数， A 组平均数跟 B 组平均数，然后呢我们跑个 T-test， 那这个 T 检定去比较它是否达显著差异，看到这个差异性是不是足以打败几率，然后我们认为它达显著差异。但实际上来说呢，同样一组20个人里面，可能有些人他是正面的效果，有些人是负面的效果，然后呢他的正面和负面呢差异在某个程度以内，然后所以被这统计认为说 OK 好，你们就这样子，
就是对，是一个好的。
那所以我们等于是说我们假定了这些人是没有个别差异的。
对，
所以让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一个老师很喜欢讲，就像这个统计上达显著差异不表示生理上达显著差异。
嗯，
比如说你同样这一组A 组结果显著优于 B 组，好，我们假设这样，可以看 B 组里面你随便选一个极端值，发现 AB 组里面最好的那个可能比 A 组的平均数是高的。
嗯哼，
但是你真的能够证明 A 组的方法比 B 组好吗？其实没有。而且我们前面一个讲过说，营养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此时此刻处于哪个阶段，他属于胰岛素敏感的阶段呢，还是属于胰岛素阻抗的状态啊，那他属于前一阵子已经减重的状态，还是他长期维持健康的状态，还是其实他长期是一个饮食过量的状态，然后现在只刚好用这个方法减，然后马上就减下来，你会发现其实都不一样。所以绝对要去看这个人正处于的状态。那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工具，工具没有对或错，只有用对和用错时机而已。
嗯，没错。所以你这一题回答了这么多，还包含了那个我们所谓的研究方法，
还包含人家没有问的东西。对，就人家说嘛，上课的时候不要乱举手，老师会岔题岔很久，然后大家就没办法下课。
就是你这种老师。
没有，我告诉你，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一直很不明白它为什么存在。
什么事？
就是那个学生对老师的评分。
Uh-huh.
就学生可以评分老师嘛，
对，
然后所以你可以评分老师很烂嘛，这样子，然后会给老师评语这样子，那这当然属于一个大学评鉴的一个机制之一啦。虽然他们都说这个分数仅供参考，可是如果你要被评太烂的话，学校还是会关切一下。当然呢，我会觉得说这个我不是认为说学生不应该评分老师哦，但是我会讲说学生评老师呢其实很难站在一个公允的角度。因为假如这个老师很严格，说不定呢学生就比较不喜欢他，这个老师很放松放水，甚至呢是有点摆烂，说不定搞不好很多人喜欢他的人会比较多。所以这个评分呢，我们要先知道他这个先天不是一个很公允的东西。不过 anyway， 我讲的是说呢，我以前最想得到的一个评语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正面的，正面的，
准时下课，
下课很准时。对，
我就知道
下课很准时。对， 我其实那个，这是从我在大学的时候上某堂课，我不要讲那课名了，不过有些人可能有这个记忆，就曾经上过一个课，它是一个通识课，然后呢那个教授是 他那个课程还收数百人，然后呢他上课的时候一听到钟声，他连讲半句话他都不把它讲完，所以他可能有时候在拿起麦克风正在讲讲讲讲，突然听到钟声一响，他把麦克风一丢，那句话不讲完哦，
就直接切在中间这样子。
他说他下课的时间就是要下课，大家要下课，哦，对，所以他呢就完全不占用你一秒钟。然后我非常的佩服这件事情，所以我当老师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我在时间一到，我说哦，那我今天讲这边。
那我们下次 podcast 也这样录嘞？
对对对，我们先到二十分钟，现在超过了，切掉了。
你不知道我通常会实在不讲话吗？
喂，
好，
就可以因为 podcast 没有设定要多久嘛。对
，podcast 听众不想听，他们可以直接把我们切掉。
对对对嘛，就不是我们在切对嘛？其实可能有些人根本没听到这里，早就已经切了。
目前这一段他们是没听到的。
是啊，对啊，就是以后下次我们直接开场就讲，不爽听自己切掉。
哦，不要这么凶嘛。
好 ，OK， 这个问题回答到这边。OK，
那我们再顺便，既然都已经回答，我们这一集再回答一两个小问题吧。
OK， 欢迎来。
好，我们回来看一下 EP65 那一次我们聊到动作控制大疯狂时代的那一个里面，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哦。
OK，
好，OK， 这个问题蛮有趣的。请问在做大重量训练的主间休息时间，例如 85% 的 ERM 的重量，这个前提为设定化，而且是深蹲硬举类的全身性的这种训练，休息时间是否有建议的长度呢？
OK， 好，一般来说了，休息长度是因为是最大肌力训练，以最大肌力训练为目标的话，通常是走完全恢复的路线，所以完全恢复的意思就是说，相对于不完全恢复，完全恢复就是完全恢复，不完全恢复就是
不完全恢复。
好，那这样你懂了吗？对，不是了，完全恢复的意思是说你下一趟的状态尽可能接近你的体力饱满的状态，不完全恢复的意思是说我把能量系统也的训练效果也考虑进去，我一组比一组还累，我除了要用肌力，我还要用更多的体能，这样子。那所以呢，以最大肌力来说，85%以上，反复次数通常是什么？最多最多大概顶多六下嘛，所以假设你做了什么五下或四下、三下之类的，你做完以后呢，接下来呢，你大概会有一阵子的这个神经性疲劳。当然，神经疲劳不是只有大重量哦，它很多东西都会神经性疲劳。不过大重量你刚用完力气，你可以让它休息一下，这样子，你通常没有这个太多的能量代谢的疲劳。不过呢，要让你的神经系统呢恢复到一个很 refresh 的状态，注意哦，这是 bro science 哦，就所谓的就是大众科学，也就是它背后的机制相当复杂，而且连学者都还在争论，我只能这样说。那不过呢，一般来说3到5分钟的恢复时间，恢复到你觉得下一组去做的时候呢，你没有很累，你是基本上是不累的。你说那这样最不累的话，我休息2个半小时可不可以？你可能会退热身，退适应状态，就是你会退出那个最佳的用力状态，就是你神经系统需要经过热身的活化，然后呢，接着你可以用很大力量去做这个动作，做深蹲那个动作，做硬举动作。但是做完以后呢，那个神经系统给它休息一下子，但你不能够休息到它那个活化效应跑掉，但是呢，你又不能够急着去。他还没准备好再这么用力一次，那所以呢，这个当然结果是因人而异，不过呢，原上来说初期大概抓3到5分钟应该是一个常见的做法。那如果说你做很多组的话，那可能会长到8分钟10分钟，也就是说大重量训练，尤其在你想要非常高的最大肌力的训练的情况的这种条件下，你可能会一张课表做1-2个小时，而且可能还没几个动作，对。那所以呢，主项目是最花时间的，这是一定的，尤其是大肌群多关节的动作，那你需要很多的恢复时间。事实上有些时候你看那个，如果真的是我们讲一个比较极端例子，像健力选手在备赛，他那个课表可能会跑掉3-4个小时，但他不是39小时一直动哦，你看他这边一直休息，
对，
那你会觉得他很混，他不是混，他没有在混。有些时候这个有一点像这个有些人看到认为说 用功读书的小孩就永远坐在书桌前面，其实没有，很多用功读书的小孩他花几分钟把书看一看，他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让那个书在脑袋里面 去反思。那这是我这读书方法之前有一集有讲过，激励训练也是一样，那不是我要看到他永远都在动，那其实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有点像是我以前讲过说我个学生啊去带那个学校体育班，然后结果呢他说那个他只是去协助了短期，那结果呢就有发生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带的课表太短了，结束以后然后就那个老师不知道学生剩下时间怎么办，只好叫全队去跑操场把时间跑到完，这样子。
真的，
就因为呢很想不想让别班看到说你们
没有事做，
没有在练，对，你们没有在练，你们体育班不用上课这么爽还不练这样子，然后想看到你一直都正在练。但其实没有，其实组间休息是确保训练品质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以最大激励来说，三到五分钟应该是基本，那多组之后它可能会被延长。大概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现在是在健身房。
对，
如果看到说有人正在练练休息一段时间，
滑手机，对，
那个
这些人。
可能不是滑手机这件事情，有时候是不小心就，因为我只要休三到五分钟，一滑半个小时不见了，
半个多小时这样子，而且还站着一个蹲举架这样子。
这个倒不一定是正确啊。不过如果正常状况的话，练一练休一段时间，没有很急着去那个下一个的话，有可能就是只是在让他的肌力再做一个恢复。
对，其实呢，你练久了以后，这个其实可以经过一些的self test 自我测试，就是你那一般你就修短一点试试看会怎样，那你修长一点结果呢经验法则会告诉你该怎样。其实这种答案听起来好像教练给出这种答案，经验法则有点不负责任，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搞不好是最准的一个东西，而且你每天状况也不一样，所以你神经性疲劳你有可能是你之前做的成别的东西，别的训练，或者昨天的训练前天的训练留下来的，以至于你今天需要休息比较久一点，这都非常有可能。所以这只能够凭着，我说有点像是水性了哈。你说那个真的会那种户外游泳的人啊，他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什么？他那个不同的状态，他都还是游得下去。他不是就永远都是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游，但是你在做重量的时候也是一样。今天状况不对，其实有经验的训练者应该就已经会开始去调整课表。那他就调整休息时间，或者说改变那个重量，或者改变组间这个训练顺序，这些都有可能去微调啊，制造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把那个大重量真的举起来。
OK， 不过这一题原因是因为命题就已经比较明确说在做大重量训练的组间休息。
对对。
但实际上我们在gym 里面做重量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如果是参考到能量系统的使用，也会调整它的组间休息来去做另外适应，对不
对？
对，
假设非最大重量。非最大重量的状态下，然后我们呢去故意把组间休息缩短，例如像什么做十下，然后故意只休息三十到六十秒，然后再去做十下。基本上来说，这个重量本身属于一个中强度，但是呢又把组间休息缩短，所以呢这越往后面的组，它那个代谢的压力是越高，所以它就有可能是一个能量系统训练，合并着肌肉生长型的训练，或者是肌耐力的训练。会有这样的综合效果。那所以其实能肌力训练呢、啊，如果说呢，你把组间休息故意操弄，然后把重量也选对，然后把动作速度也选对，把持续动作的时间都计划好的话，其实它可以变成一个高强度间歇。
嗯，没错，
它有机会变成一个高强度间歇，那就看你会不会用它。
好 ，OK， 那再看，哎，二十九分哦。嗯，我们刚刚废话一轮，
对，三十分一到，讲半句都要停下来。
好了，不然我们今天先回到这里，下一题的话，下一集再来讲好了。
OK， 好
，OK， 那今天
这样子，学生会给我正面的评语，准时下课。
我觉得如果是在网络上的话，会觉得我们两个很混吧。
完全不会混，我们还有录别集。
OK， 好，那我们今天怪兽训练电台就先闲聊到这边。
好，拜拜，
拜拜。